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依法治国争论定音，说共产党管法要理直气壮。中国官方强调，推动与台湾两岸关系也要以依法治国为指导路线。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谍影涌动，台湾禁止敏感人员前往大陆进修访问。中国政协常委会投票剥夺发表涉及特首梁振英言论的香港委员资格。世界银行说，战中运动没有对香港经济商业环境造成影响。世界银行推出经商环境世界排名，中国列第90位，中国对此表示不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出全球大学排名，世界银行调低了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国第一次参加首尔安全论坛会议，法国塔恩大坝建设计划面临停工的决定，美国太空总署一枚载物火箭发生爆炸。
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为您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新的执政指导方针依法治国经由共产党十八大四中全会确定，强势成为指导中国各行各业的总路线。不过，关于依法治国究竟是依什么法，是共产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依然存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说明，阐述共产党领导法治要理直气壮。媒体分析，习近平的讲话有一锤定音的震撼。据《明报》今天指出，中国官方新华社昨天公布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关于此次决定的说明，透露习近平强调党领导依法治国理直气壮的讲话。在举世关注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上，除了强调依法治国办得好不好，关键在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外，习近平还明确表示，中国宪法与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共的领导地位，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习近平在说明中对党与法的关系做如下的界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他还指出，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明报引述学者批评说，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最令人失望之处是没有明确党权，也没有党权的行使程序，没有界定党的执政行为治国行为，没有明确党的权利，而保障言论、出版、接社、宗教自由方面的立法也没有被提及。就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因间谍案的指控纠纷而受关系威胁下滑之际，中国官方第一次提出应对两岸关系也要依法治国作为推动发展两岸关系的指导路线的说法。评论警告，台海两岸依法治国，针对台独威胁用法律手段来保证中国大陆确认的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原则和主张。据联合报今天报道说，中国国台办负责人明确表明，用依法治国指导两岸关系发展，运用法治方式来巩固两岸关系。据中国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立清说，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保障 两岸人民关系，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益，推进两岸合作交流。范立经强调，要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是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基于中国大陆高调揭露并且谴责台湾情治部门试图策反大陆派往台湾留学或进修的学生，甚至延阔至旅游者收集中国情报之后，台湾也推出了新的规定，禁止一定级别的公务人员、涉密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进修，并且规定自10月30日起就开始生效。台湾内政部长陈威仁说，这是根据台湾的国家安全考量的决定。中国政协今天召开常委会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投票表决取消香港区田北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最新的消息说，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以98%的票赞成剥夺了田北俊的政协委员资格。全国政协常委会昨天就已经开除田北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做了讨论，形成了决议。田北俊早前应评论香港战争运动中特首梁振英处置方式方法时，曾说梁振英应当考虑辞职，田北俊成为第一位因批评特首而被开除政协委员资格的香港区代表。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报道说，一句梁振英应考虑辞职的批评讲话，田北俊政协委员身份不保。尽管田北俊还是亲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全国政协委员，而田北俊本人一直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田北俊的弟弟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说，他的哥哥还是很爱香港爱中国的。刚刚推出的一项香港民意调查显示，港人支持梁振英的民调跌到了新低，支持和反对他的比例分别是23%和62%。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对梁振英不满，只有北京还当梁振英是个宝。世界银行推出全球经济环境评比排名报告，肯定像新加坡、新西兰以及香港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推动经济促进营商的优秀质量，指出其他地区前置投资经商的弊端。但世界银行的排名榜引发几家欢乐几家愁效应，中国对世界银行将其仅仅排在90名十分不满，而新加坡与香港以第一和第三的地位就表示欢迎和高兴。世界银行肯定全球的经商环境普遍出现改善。据法新社说，世界银行的排名一直都毁誉参半，得到肯定的与受到的批评几乎一样多。中国对世界银行将其排名总是放在靠后的位置上越来越不满，中国威胁应当根本取消这样的排名。世界银行坚持发表排名榜，但对评比标准稍作了修正，但尽管这样还是不能杜绝评比落后的国家的批评。该评比调查多达10,000名经济商业界专家学者对10个不同指标的评论得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2015年报告指出，新加坡连续9年排列最佳经商环境榜首。新加坡政府今天对此表示高兴，香港经商便利度排名全球第3，仅次于新加坡和新西兰，第4、第5是丹麦和韩国，法国排列在第31。另外，根据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贸易和竞争利益局经理文迪·维尔内评论说，香港战争运动对香港的营商环境，包括开展业务程序、制度及透明度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世界银行下调了中国经济预测，说中国可以承受将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下调到7%。世界银行对放缓的中国经济同时仍能保持就业市场的稳健抱有信心。世界银行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设定硬性的增长目标。中国经济缓行下降的趋势越来越被证实。据路透社今天说，中国今年希望经济增长达到75%，但很多分析预计今年增长为7.4%，这将是24年以来最低的。明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比2014年更低。世界银行向中国建议，应当将注意力放在改革，而不是实现具体增长的目标之上。 美国权威的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2015年全球大学排名表，从100名到500名两项名单。美国共有50所大学占据了前100所最好大学的排名，比以往入选数量更多。中国有2所学校被选进了前100名分榜，分别是北京大学列第39和清华大学列第67。据路透社引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由该杂志评选出的2015年全球大学排名，在全球前100名大学的名单中，美国大学有50所入选，排名第一的继续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居第二位，斯坦福大学排名第四。因为排名方法的改变，全美综合性大学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跌到了第13名。类似这种以本科精英教育为核心的大学排名都受到了影响，但导致公立大学被看好。在美国以外的学校中，英国学校最受青睐，老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还将亚洲地区的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列前亚洲地区的第前三位。而在扩展的全球500所大学排名上，中国共有27所大学上榜，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法国只有巴黎南部大学被入选了世界百强，排名第69。中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首尔安全对话。首尔对话被认为是远东北亚地区最高级别的安全论坛会议，涉及议题包括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今年与会国家增加到了24国，吸引了太平洋彼岸的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参加。据韩国媒体说，中国第一次派遣代表团出席今天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首尔安全对话。首尔安全对话是东北地区级别最高的年度例行的多边对话机制，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中国派遣9人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会议，除了参加论坛，中国代表团还将与韩国探讨双边的交流与合作。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区的塔恩加隆省将推出正式文件，停止在塔恩建造大坝的工程。尽管这一工程施工已经从上个星期六发生了一名示威者死亡事件之后就已经停止，但法国地方政府没有表明是否最终放弃建造大坝计划。法国塔恩大坝计划受到当地环保力量的反对与抵制，当地发生多次示威抗议建造计划，并阻止施工。10月25日稍晚发生的抗议者与警方激烈冲突中，一名青年受伤不治死亡，致使塔恩建坝成为引发全国批评关注的事件。据法新社报道，法国警方调查死亡青年原因是否因为受到警方投掷的攻击性催泪瓦斯但袭击重伤死亡。法医分析查找攻击性催泪瓦斯是否含有炸弹粉末。法国内政部已经下令暂时禁止警方使用攻击性催泪瓦斯弹。法国立党以及反对党谴责政府一意孤行，在出现尸体悲剧的工地上继续建造大坝。绿党坚持塔恩大坝事件已经成为全国政治事件，社会党政府应当严惩责任官员。美国太空总署一枚发射火箭美国时间10月28日升空不久就发生爆炸，火箭本身以及搭载的送往太空站各种后援补给物资也全部毁坏，损失总为2亿美元。太空站6名太空人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都通过卫星连线同步观看发射，目睹16秒的火箭升空与爆炸。美国太空总署正在调查导弹爆炸原因。据法新社说，这一次火箭升空是因国家预算限制，美国太空总署将火箭升空外包给私人企业负责，美国轨道公司负责建造与发射向太空站运送补给的火箭合同。美国轨道公司已经是第三次为美国太空总署发射升空导弹。美国太空总署依靠私人企业发射升空导弹的政策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这场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官员说火箭和搭载补给和设备成本超过了2亿美元，地面发射台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世界银行今天10月29日发布了2015年全球经济环境排名报告，也被称为市场营商环境报告。在这个对189个国家的排名中，新加坡仍然名列前茅，其次是新西兰、香港、丹麦、韩国。中国的排名从93位上升到90位，美国排名掉到了前五名以外的第七名，法国排名也有所上升，达到31位，但仍然与排名14的德国相距遥远，甚至不如正在走出经济危机的葡萄牙，位于25的排名。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是以10个指标评估全球189个经济体的营商便捷度，因而使香港在多个环节排名较靠前。由于这个排名不考虑国家安全的状况、个别社会事件、贪腐、宏观经济稳定性等因素，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排名都得到提升。俄罗斯提升两位，达到62名，乌克兰提升9位，达到96名。非洲国家中，中非共和国、利比亚和厄里特里亚是排名最靠后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认为世界银行应该删除这个排名，因为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排名靠后没有根据，报告带有偏见。中国驻世行的代表去年就曾经对这个排名表态说，这份报告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并没有反映出事实，误导了读者，对中国营商环境改善没有任何帮助。该报告的支持者则辩称，报告是客观的，是经过详尽研究后得出的，并且促进了改革。各国正努力提升自己的排名。面对批评，世界银行也对排名的标准进行了若干调整。法新社今天从华盛顿发出的电稿说，尽管中国在这个排名中有所上升，并且比120名的巴西和142名的印度要好，但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仍然处于排名中柔软的腹部。一些外资企业近年来经常抱怨中国的经商环境是他们在中国展开业务的主要挑战。来自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在华外资企业认为监管压力在逐年攀升。如何看待世界银行的以上排名？为什么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中国在经济环境排名中处于柔软的腹部？本台采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他这样分析说：
因为这个竞争力的排名呢，它有多种各样的因素。那么一个是从这个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 GDP 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用 GDP 衡量的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经济上的同样的 GDP 呢，在老百姓呢或者公民呢，他所的幸福指数不一样，它有很多别的因素在里面。这个不光世界银行了，实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来评价一个社会发展好坏，包括在经济领域中好坏，还有一套综合性的指标。那么这综合性指标绝对不是一个 GDP 衡量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总量问题。实际上在这个排名上可以看出来，中国的这个发展呢，虽然从 GDP 的角度看呢还是比较高的，但其实呢，这个发展究竟给社会带来的福利，还有从一个更丰富的内涵看发展的话，中国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不够。但是我还是觉得世界银行的这个排名第90呢，也还不能够比较完整的反映出中国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就 GDP 单纯的 GDP 指标的发展给中国带来问题。那么当然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把环境考虑进去，前年检测呢，中国的环保局的一个干部叫潘月的呢，他就讲过，他说如果把这个环境考虑进去，那么按绿色 GDP 的这个概念，中国的发展是个负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虽然有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但如果把这个速度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如果把弥补这个环境破坏的考虑进去了，中国这样发展是个负发展，就需要弥补环境的 这个钱，甚至还要多于它的 GDP 增长的钱。那么另一方面，如果要是再把它的这个社会的和人的这种包括人权呀、自由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考虑进去啊，那中国这个呢就不发展的面积更大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耀文解说。中国在世行经济环境排名中位于柔软的腹部，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安排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三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重点关注法国国内政治和社会话题。费加罗报突出报道的是法国政府预算草案在欧盟委员会面对的压力。解放报、十字架报和法共人道报则特别报道几天前在法国南方大内省发生的反对兴建水电站示威活动中一名示威者死亡事件。另外，解放报国际版发表该报驻京记者关于中国将进一步减少死刑判决罪名的报道。费加罗报在经济版报道了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有意投资好莱坞的消息。中国考虑将目前可判死刑的55项罪名减少到46项。北京一名不愿披露身份的法律学者向解放报驻京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表示，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不过这还远不是取消死刑判决。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极刑判决是也将继续是维持一党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解放报驻京记者介绍说，中国的死刑判决冗长的罪名清单近些年随着多项罪名被取消而缩短，比如自1997年起，杀死大熊猫的行为就不再是死刑罪名。2011年适用死刑罪名清单又取消了13项罪名。本周一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希望再取消9项死刑判决罪名，其中包括战时造谣惑众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等罪名，但是多项并不暴力的罪名仍然属于适用死刑的名单，比如严重的偷盗行为、破坏发电设备、分离主义、挪用资金等等。这篇文章指出，死刑判决人数在中国是国家机密，但美国对话基金近日从中国司法部门一名未具姓名的负责人处得知，2013年中国大约有2400人被执行死刑，也就是说大约平均每天有6人被处以极刑。一名中国刑法专家则匿名向解放报记者表示，根据他的推算，2013年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5000人。解放报记者就此写道，这些数字都无法核实，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进步，因为这些数字都远低于1983年时的24000项死刑判决的水平。文章认为，提取死刑犯器官的做法也已经相对减少，在过去这几乎是普遍的做法。2013年时，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表示，死囚器官在中国器官移植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只有 65%。 解放报这篇文章写道，将被提取器官的死刑犯不会被以枪决或以注射方式执行。一名死刑犯的父亲向解放报记者表示，这些人都像他的儿子一样，是在手术台上被以手术方式处死的，他们在麻醉状态中被提取器官。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在纽约股市实现史上最大规模的融资行动一个月之后，其创始人马云在美国的访问备受美国舆论的关注。费加罗报经济版的报道介绍说，本周一，马云在加州参加《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高科技会议活动时，暗示苹果集团，希望与苹果集团平等商谈苹果手机支付进军中国的事宜。同样参加这次会议活动的苹果集团总裁库克回应说，他很欣赏马云，很希望双方能找到合作的路径。不过费加罗报这篇报道指出，马云试图淡化他进军美国的意图，既不准备收购网络支付手段贝宝，也没有其他大型的收购计划，但他对好莱坞赞赏不已，他将与阿里巴巴其他领导人一道参观华特、迪士尼等电影公司，希望能购买美国影片在中国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播映的版权，并找到可以投资的伙伴。 这篇文章指出，电影应该是阿里巴巴集团进一步发展的途径。该集团已经自称是全球最大的娱乐品企业。该集团以电子商务起家，开发的服务项目不计其数。今年又陆续控制了 China Vision Media、新加坡邮政、优酷等网站。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再请您收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特约记者专栏节目。
东京专栏：
中国人为什么对日本纸尿片情有独钟？日本兵库县警方10月15日逮捕了3名中国籍男子，他们涉嫌以厨师资格来日，却在当地囤购纸尿片牟利，从事留日资格以外的活动。今年7月至8月期间，3名男子涉嫌在5天内分别在兵库县明石市和神户市的269家店铺扫货，总共买了990包纸尿片，其中多为花王妙尔舒纸尿片。目前在日中国人囤积纸尿片成风，几乎将日本所有商店的花王舒尔美 L 号54张一包的纸尿片一扫而光。生产这种纸尿片的厂家花王产品供不应求，最近决定在日本国内建设新工厂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日本花王妙尔舒 L 号54片一包纸尿片是最受中国市场欢迎的一档商品，在日本大量生产。不过根据日本花王集团的规定，其国内下属批发商只许把货批发给日本国内商场，而且对销售点的审查严格，不允许出口，一般也不对个人批发。花王在中国也有厂家，花王一直强调中国销售的花王纸尿片质量与日本同等，甚至更加上乘。但是国内有的地下厂家借着花王纸尿片在中国畅销，生产一些假货，由于质量不过关，有的孩子用了后皮肤发黑，因此许多富裕家庭非日本国内生产的不要。为此在日华人纸尿片代购成了一个热门的产业，一般在日本购入妙儿舒 L 号54张一包的纸尿片约人民币100元左右。将这些纸尿片倒卖到大陆香港的华人中间商的收购价格为115人民币左右，而运往中国和香港的最终贩卖价格高的可达200人民币左右。华人中间商在日本国内租借仓库大量收购囤积，然后用船运往大陆与台湾。去年12月中旬，日本电视和报纸上都出现了这样的题目：花王纸尿片去了哪里？电视画面上出现了在日本九州卖1300日元的花王纸尿片，在广州被卖到2500日元。日本网上杂志《日本商贸》最近登载题为：在中国倒卖可以发大财，花王舒尔美纸尿片消失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每年要有1600万新生儿出生，日本的纸尿片非常有人气。去年年末，中国有新闻报道说，婴儿使用中国劣质纸尿片引起了皮肤疾病，在中国成为议论的话题。在中国富裕层中，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纸尿片信不过，因此希望得到日本生产的。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湿热，透气性好的花王妙尔舒非常受欢迎。这篇文章说，把花王妙尔舒倒卖到中国，有人一个月可赚100万日元。10月15号，3名中国人之所以被捕，是由于他们违反了出入国及难民认定法， 这一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能从事进入日本的资格以外的活动，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日本配偶者、定住者、永住者属于活动范围无限制的种类，他们中有些人仍然在日本囤积纸尿片，乐此不疲。但是这一行为本身难以用法律约束。据药妆店公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只能靠购买者的道德约束。虽然日中关系从日本购岛后一路走低，但是日本产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魅力不减。东京三月伊势丹银座店是这几年中国游客经常光临的商店。10月1日到7日的国庆长假期间，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270%。该店总公司的人士告诉本台记者，虽然没有明确统计，但是从感觉上看，来到他们那里购货的外国游客中，有80%是中国人。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依法治国争论定因，共产党管法要理直气壮。中国官方强调，推动与台湾两岸关系也要以依法治国为指导路线。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谍影涌动，台湾禁止敏感人员前往大陆进修访问。中国政协常委会投票剥夺发表涉及特首梁振英言论的香港委员资格。世界银行说，战中运动没有对香港经商环境造成影响。世界银行推出经商环境世界排名，中国名列第90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出全球大学排名，世界银行调低了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国第一次参加首尔安全论坛，法国塔恩大坝建设计划面临停工决定，美国太空总署一枚载物火箭发生爆炸。接下来请听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在法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巴黎与罗马现已暂时避免因2015年度财政预算草案和布鲁塞尔之间发生正面冲突。随着法意两国宣布将进一步加强控制结构性赤字，在欧盟委员会中负责经济事务的芬兰籍现任专员卡泰宁明确表示，现阶段暂时无法立即定性为预算严重失控。欧盟没有退回法意两国提交的2015年度预算草案。就此，请听本台法语部记者28号周二夜间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
La phrase du commissaire aux affaires économiques est un peu alambiquée. Je ne décèle pas, pour l'instant, de cas de non-respect particulièrement grave.
欧盟经济专员的句子文笔有些晦涩。我目前没有察觉特别严重违反稳定公约义务的情况。在同一文理下，经济专员表示，被要求提供细节的国家都以建设性姿态做出了回答，其中当然也有法国。财政部拿出的细节以大幅减少法国公共赤字的结构性部分为依托，可能就是这点消除了欧盟委员会的疑虑。
Table sur une réduction accrue de la partie structurelle du déficit public français, et c'est peut-être ce point qui a rassuré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据介绍，结构性赤字是指预算赤字和因经济形势变化而引起的实际赤字之间的差值，比如税收减少，但公共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从而导致的政府预算赤字，这种差值就是结构性赤字。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显示，就2015年度财政预算，巴黎承诺将减少预算赤字36亿至37亿欧元，结构性赤字的削减额度将至少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0.5%， 而罗马则承诺将通过额外措施减少预算赤字近45亿欧元。结构性赤字的削减额度则将由原先只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0.1% 提高到至少占 0.3%。 尽管法意两国提交的2015年度预算草案现已暂时过关，但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审议程序并没有就此结束。
On aura en tout cas les détails que dans un mois au plus tard, puisque c'est le 30 novembre que tombe l'échéance pour que la commission publie.
人们最迟将在一个月后得知具体内容，因为11月30日才是欧盟委员会公布其正式结论的截止日期，到那时将是由从11月1日开始正式运作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做最后的定论。这一责任将落在新任欧盟经济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的身上。新任经济专员将确定能否追认其前任现在宣布的看法，既然他在表述中使用了目前，这就为以后打开改变的大门留下了余笔。
Puisque celui-ci a utilisé l'expression pour l'instant, ce qui laisse malgré tout la porte ouverte à un revirement.
新任欧盟经济专员法国前财长莫斯科维奇未来在预算问题上并不能独自决定。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指出，目前暂时让法意两国2015年度财政预算草案过关的芬兰籍现任欧盟经济专员卡泰宁，在11月1日以后将在以容克为主席的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职务，统领欧盟内部经济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等事务。所以说，曾先后担任过芬兰财政部长与总理职务的卡泰宁，未来仍将对法意两国的2015年度财政预算最终能否获得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的通过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各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
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法国馆将由法国艺术家 Celeste Boursier-Mongenot 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策展人 Emma Lavigne 共同担纲设计和布展。Celeste Boursier-Mongenot 作曲家出身，是一位从音乐走向造型的艺术家。多年来，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怎么样让声音和器物的迁移和冲击结合起来。一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原始，比方说在一个池子里让器皿的碰撞声形成一种音乐般的作品感。之后 Celeste Boursier-Mongenot 的创作有了发展，作品越来越戏剧化，导演的成分越来越重。比方说他曾经在2010年于伦敦的一次展览中让小鸟们在吉他的琴弦上飞来飞去，小鸟留下的音响很快就成为作品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他现在的作品不是简单的画面或者器物，而是用音乐和肢体语言制造出的一种场景，就像把戏剧里的一幕固定在美术馆里一样。Emma Lavigne 过去曾经和中国旅法艺术家陈真以及日本艺术家小野洋子合作过。在蓬皮杜中心之前，他曾经在巴黎音乐城担任过策展人，因此对音乐和当代艺术装置作品的结合比较敏感。 Celeste Boursier-Mongenot 和 Emma Lavigne 以艺术家和策展人组合参加了法国文化中心 L'Institut Français 今年年初为威尼斯法国馆的设计发出的征件招标，结果以一个题为 Révolution 的方案一举拿下了评委会的认可。 Révolution 其实是一个生生造出来的词，它把法文里的 Have 和 Révolution 革命组合起来，变成既有梦想又有革命性的 Révolution， 典型的法国艺术家的乌托邦。 明年在威尼斯法国馆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想出了一个让树跳舞的方案。他用电脑和机器人组成的平台，让本来被错综复杂的根茎固定在一片土地上的树木，可以婆娑婀娜地起舞，让移动的树和法国馆参观的人形成一种互动。在外形上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要用一种具有流动感的白色泡沫把整个法国馆裹起来，让它成为一种神话般的世界。当然了，现在我们还不能亲眼地看到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威尼斯的法国梦想园，只能从艺术家的描述中先知先觉。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艺术家和策展人，听听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和 Emma Lavigne 自己对作品的描述。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Bonjour, Emma Lavigne. Je suis conservatrice au Centre Pompidou et commissaire de l'exposition Révolution au pavillon français de la Biennale de Venise.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对我们说，这个方案不仅是一个视觉方案，同时也是一个舞蹈方案。
Projet, c'est un projet global. Comment habiter le pavillon? Le pavillon Francia, en fait, c'est son petit nom, c'est Francia.C'est un ensemble, quoi. Par exemple, visuel, est-ce que ça recoupe le mouvement, par exemple? Le mouvement, c'est bien sûr, on voit, on peut considérer que c'est visuel, mais on peut dire aussi que c'est chorégraphique, quoi. Donc, en fait, c'est l'idée d'organiser que ce pavillon soit un peu ouvert et traversé par des flux, par du mouvement. Il va être traversé par des visiteurs, il faut en tenir compte.
作品是由人群的移动、参观的人的动作组成的。法国馆不是一个叫人停下脚步的地方，而是一个招待观众的场所，因此人群的走向、人群的动作是和视觉图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一幅图，而是需要参与的一个场景。
Ce sera pas un endroit où on va piétiner, c'est plutôt un endroit qu'on veut comme un endroit qui soit un peu une accueillant pour les gens qui sont totalement éreinté par avoir piétiné dans les files d'attente de la Biennale de Venise. Donc c'est vraiment l'idée d'organiser, de chorégraphier indirectement, on pourrait dire, les flux de visiteurs, le mouvement qui va s'y produire à l'intérieur. Donc ça participe, le visuel, on ne peut pas le détacher, ce n'est pas des tableaux.
Emma Lavigne 告诉我们，有好几件作品会在法国馆里对话。有一件作品叫《噪音构成》。
Il y a différentes œuvres qui vont venir dialoguer donc, au sein du pavillon Francia. Une première pièce qui s'appelle donc, Bruit formé, qui est constituée de mousse, qui va venir transformer très lentement l'architecture du pavillon en une sorte d'organisme mouvant.
这是一种白色的泡沫，一点一点流动，最后把整个法国馆覆盖成一个白色的世界。
The mousse tensioactive à base de substances comme le savon, en fait.
Il va y avoir donc des arbres. Leur métabolisme va faire qu'ils vont se mouvoir dans le pavillon et à l'extérieur du pavillon.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说，这种泡沫就跟肥皂一样。Emma Lavigne 补充说，那些会到处走动的树不仅会在法国馆穿来穿去，而且还会走出法国馆。
Éphémère, oui, vous pouvez dire ça, mais on peut dire vivant tout simplement. Les arbres, au lieu de se déplacer comme ils se déplacent, enracinés, ils peuvent réellement étendre la région où ils se développent, ils peuvent conquérir du terrain. C'est bien connu, par exemple, le lierre qui grimpe sur d'autres arbres et tout ça. En fait, ils colonisent, les arbres se déplacent.
一提到树木的移动，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就很兴奋，因为威尼斯双年展里各个国家的国家馆就像一片领地，谁也不能穿越谁，谁也不能占领谁。树木本来是不可以移动的，但是 Celeste Borsier-Mongenot 偏偏找到了一种办法，让树到处移位，从暗处挪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到处播种。
Mais il se déplace aussi sous la forme de graines, en fait.Hein, avec le vent, évidemment, et c'est le moyen qu'ils ont. Il y a plein de... Et ils se déplacent en poussant vers la lumière. Mais nous, on veut leur donner un peu des facultés motrices accrues. Donc, imaginons que cet arbre se déplace. S'il passe dans des zones d'ombre ou dans des zones de lumière, ça influe sur cette courbe de la sève. Et donc, ça peut déterminer des trajectoires. C'est ça qui nous intéresse.
对艺术家来说，其实这就是一种殖民，一种占领。但是他又不愿意明说他和策展人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他只是很隐晦地表示他在试验。那我就追问艺术家，他到底在试验什么？
Il y a plein de systèmes de contrôle aujourd'hui, tout est sous contrôle. Et je pense que ce qui est très important, c'est que les artistes s'en préoccupent. Et moi, j'ai des propositions à faire. Ok, ces dispositifs de contrôle existent, mais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ils seraient uniquement pour contraindre. Il y a un moment donné où il y a sûrement la possibilité que, d'une manière un peu démocratique, comme ça, on puisse les utiliser pour faire autre chose que du contrôle.
Celeste Boursier-Mongino 说，现在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操控系统，这个操控系统是用来限制人的自由的。艺术家也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建立一个操控系统，但是他这个系统不是用来限制谁，而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做点别的，不要老想着去限制别人。Emma Lavigne 也说，希望作品本身在威尼斯双年展之后也会和方案里的树木一样到处走动，周游世界，在不同的国家展示。其实呢，这个世界确实到处是操控系统，操控系统的一项主要功能是限制他人的行动。在我看来，法国艺术家 Celeste Boursier-Mongino 和策展人 Emma Lavigne 将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为观众带来一个将操控系统改造成为自由造梦的方案。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和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仍然是由安东尼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
国际纵横，
各位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约50个国家今天将在柏林签署协议，争取在2017到2018年之前建立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系统。这个系统如果建成，在全球打击偷税漏税的行动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偷税漏税在全球盛行，打击偷税漏税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印度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列有627个姓名的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名单。总理莫迪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密封的信封，里边是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名单。印度检察总长罗哈特基在最高法院外受访说，名单上列有627到628个印度人的姓名，将由法庭指派的特别调查组开封检视。最高法院院长达图昨天以你们为什么企图对这些人提供保护伞的强硬口吻责备政府，并且要求印度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的完整名单。印度财政部长贾特里上星期预告，非法外国账户名单上的大咖将让国大党难堪。印度政府今天把名单提交最高法院，已经对新德里政坛造成震动。印度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让印度每年都创造出几万名新的百万富翁。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的估计，应该有大约 15.8 万印度人是百万富翁。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实际数目还要高很多。然而承认自己属于最高税率阶层的人口远远不足万分之一。由于只有寥寥无几的印度人愿意如实纳税，所以资金短缺的印度政府年复一年陷入四处筹款的窘境。一家孟买的金融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贾迈勒·梅克莱表示，逃税已经成为印度富人的第二天性。在印度，目前的最高所得税率为 30%。 梅克莱说，找出逃税者没有那么难，只不过是举手之劳。那么政府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比方说单纯的无能，或者说税务官员存在腐败行为，比方说印度的政治阶层习惯于利用职务之便大捞一笔，不可能做出任何可能危及他不义之财的事情。 毫无疑问，印度公众把官员腐败看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德里商人说，我当然不会把税都交了，为什么在那帮政客一天比一天有钱的时候，我却要去交税？有专家表示，这种说法是他们最常听到的逃税理由。几十年来的政治腐败与一波又一波的官员丑闻，使这种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在西班牙，连公主都因为偷税漏税被传讯。西班牙法院以涉嫌参与洗钱和税务犯罪为由，传讯48岁的克里斯蒂娜公主，要求她在今年3月8日赴马略卡岛帕尔马法院出庭。这是克里斯蒂娜公主因为她丈夫伊纳基乌丹加林涉嫌侵占公款案牵连，继2013年4月后第二次被传唤出庭。上一次传唤因为反腐败检察院的干预而最终被撤销。帕尔马法院法官卡斯特罗通过调查克里斯蒂娜公主的账户、信用卡、发票、开支和财产及纳税情况申报，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公主涉嫌通过与她丈夫共有的公司参与洗钱和税务犯罪活动。在瑞士，日内瓦时报报道说，瑞士最大的银行瑞士银行因为涉嫌在法国帮助客户逃税和洗钱，将面临48.8亿欧元的罚款。时报援引法国检察部门法律文件，但是瑞银否认帮助法国客户逃税，并且说媒体在事件调查期间公布法律文件不负责任。在全球舆论都密切关注打击偷税漏税、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刻，为建立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系统，今天在柏林到底有多少国家、有哪些国家正式签署协议，将成为审视各国各地区政府打击偷税漏税的决心的重要指标。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安东尼主持的国际纵横。
国际纵横，
各位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约50个国家今天将在柏林签署协议，争取在2017到2018年之前建立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系统。这个系统如果建成，在全球打击偷税漏税的行动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偷税漏税在全球盛行，打击偷税漏税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印度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列有627个姓名的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名单。总理莫迪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密封的信封，里边是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名单。印度检察总长罗哈特基在最高法院外受访说，名单上列有627到628个印度人的姓名，将由法庭指派的特别调查组开封检视。最高法院院长达图昨天以你们为什么企图对这些人提供保护伞的强硬口吻责备政府，并且要求印度政府今天向最高法院提交海外黑钱账户持有人的完整名单。印度财政部长贾特里上星期预告，非法外国账户名单上的大咖将让国大党难堪。印度政府今天把名单提交最高法院，已经对新德里政坛造成震动。印度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让印度每年都创造出几万名新的百万富翁。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的估计，应该有大约 15.8 万印度人是百万富翁，但是也有分析师认为实际数目还要高很多。然而承认自己属于最高税率阶层的人口远远不足万分之一。由于只有寥寥无几的印度人愿意如实纳税，所以资金短缺的印度政府年复一年陷入四处筹款的窘境。一家孟买的金融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贾麦勒·梅克莱表示，逃税已经成为印度富人的第二天性。在印度，目前的最高所得税率为 30%。 梅克莱说，找出逃税者没有那么难，只不过是举手之劳。那么政府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比方说单纯的无能，或者说税务官员存在腐败行为， 比方说，印度的政治阶层习惯于利用职务之便大捞一笔，不可能做出任何可能危及他不义之财的事情。毫无疑问，印度公众把官员腐败看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德里商人说，我当然不会把税都交了，为什么在那帮政客一天比一天有钱的时候，我却要去交税？有专家表示，这种说法是他们最常听到的逃税理由。几十年来的政治腐败与一波又一波的官员丑闻，使这种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在西班牙，连公主都因为偷税漏税被传讯。西班牙法院以涉嫌参与洗钱和税务犯罪为由，传讯48岁的克里斯蒂娜公主，要求她在今年3月8日赴马略卡岛帕尔马法院出庭。这是克里斯蒂娜公主因为她丈夫伊纳基乌丹加林涉嫌侵占公款案牵连，继2013年4月后第二次被传唤出庭。上一次传唤因为反腐败检察院的干预而最终被撤销。帕尔马法院法官卡斯特罗通过调查克里斯蒂娜公主的账户、信用卡发票开支和财产及纳税情况申报，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公主涉嫌通过与她丈夫共有的公司参与洗钱和税务犯罪活动。在瑞士，日内瓦时报报道说，瑞士最大的银行瑞士银行因为涉嫌在法国帮助客户逃税和洗钱，将面临48.8亿欧元的罚款。时报援引法国检察部门法律文件，但是瑞银否认帮助法国客户逃税，并且说媒体在事件调查期间公布法律文件不负责任。在全球舆论都密切关注打击偷税漏税、寻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刻，为建立税务信息自动交换系统，今天在柏林到底有多少国家、有哪些国家正式签署协议，将成为审视各国各地区政府打击偷税漏税的决心的重要指标。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
提醒各位，法广东时制的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波段是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1557千赫。第二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短波波段是7325千赫、9900千赫。中波1494千赫。第三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波段是短波9900千赫。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依法治国争论定因，共产党管法要理直气壮。中国官方强调，推动与台湾两岸关系也要以依法治国为指导路线。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谍影涌动，台湾禁止敏感人员前往大陆进修访问。中国政协常委会投票剥夺发表涉及特首梁振英言论的香港委员的资格。世界银行说，战争运动没有对香港经商环境造成影响。世界银行推出经商环境世界排名，中国名列第90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出全球大学排名，世界银行调低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国第一次参加首尔安全论坛，法国塔恩大坝建设计划面临停工决定，美国太空总署一枚载物火箭发生爆炸。各位听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0月29日对亚洲第三次中文节目到此结束。这次节目由小山肖曼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多谢各位的收听。提醒您，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本台对亚洲第一次中文广播，波段是短波9660千赫、7310千赫，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1557千赫。 本台最亚洲第二次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短波波段是73.25千赫、99.00千赫、中波14.94千赫。第三次播音是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波段是短波99.00千赫。最后祝各位晚安，请我们共同欣赏法国歌星艾米丽·西蒙演唱的歌曲《巴黎雷普里贝贝特》。
Paris, j'ai pris perpète. Paris, j'ai perdu la tête.